弟兄姐妹平安基督在世上的只有三年的时间，那这三年所产生的影响，你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你找不到第二位。你所有伟大的道德学家，他们对人类的影响远远不如基督三年的时间对人类的影响。所以你看到圣经里头哈，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三年的时间，可是他改变了许许多多的人。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单是教导人，他的教导你从来找不到第二位像他那样去教导别人，直截了当，非常的简洁，也非常的深刻。他所教导的不是指点你一条路，他告诉你他就是一条路。所以基督的教导是以基督自己为中心的，所以在世上找不到第二位像基督这样教导别人。所以当时人们听到耶稣讲道的时候，人家说呀，这个声音是天上来的，因为他有权柄，他能震撼人心。那耶稣基督所行的也没有第二位像基督那样所行的。耶稣行神迹啊，因为如果你看看圣经里头记载大概有几十三十几个神迹，你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位像耶稣基督这样充满的能力的。你读这个福经和伊斯兰的可兰经，哇，穆德不能行神迹，释迦牟尼也不能行神迹，但基督行的神迹非常的多。他是告诉你他是从天上来的，他的教导不一样，他的主语也不一样，他的理想也不一样。所以基督说只有他从天来到这个世界。他行神迹的时候，经常说他让瞎子看见，让瘫子行走，让死人复活，让海浪平静。他这些是告诉你上帝国的能力已经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就是那一位要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人。但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不单单是告诉你看到人有生病了，他怜悯你，他医治你，不仅仅如此，也不仅仅告诉你上帝的全能已经临到我们中间，上帝要来拯救我们。它的神迹就是像记号一样，它里面包含着许多的信息在里头。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医治一个瞎子，他明明就告诉你人类所有的人都是瞎子，又看不见真光。有时候想想我们就像个瞎子一样，是不是我们看不见自己，但是我们这个瞎子很怪，真正的眼睛瞎的人看不见大自然，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别人。但是一个心灵眼睛瞎了的人，他看得见大自然，也看得见别人，但是看不见自己。那所以耶稣行了神迹的时候，有很多是告诉你包含着很深的属灵的教导。那今天呢，你这个弟兄姐妹，你看看圣经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一件事情，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医治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耳朵听不见，舌头不能讲话的人。那耶稣医治他的时候也很奇妙，如果弟兄姐妹在读整个圣经，你就发现耶稣行了几十个神迹圣经里记载几十个神迹，当然也很多嘛，而且神迹没有一个和另外一个是完全一模一样。耶稣行神迹的方式非常独特，你比方对拉撒路就讲一句话，拉撒路你出来，拉撒路就走出来，是不是？那个大臣的儿子生病了，求耶稣，耶稣说好了你回去吧，还没见到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好了。可是在有的是神迹的时候，你发现这就很奇妙。那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所讲的这个神迹，当时有一个耳朵听不见，舌头不能说话的人， 耶稣遇到这个病人以后，他怎么医治他？当他读经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这个细节。圣经这样记载，不是可有可无的，心血来潮加了几笔啊，不是这样的。你看看耶稣啊，耶稣首先把这个聋子啊，听不见的，拉开众人，叫他远离众人，带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一个安静的地方。如果你读的英文，你就更清楚了，带到一个 private， 远离众人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做？他完全不需要这么做，他就说你好了，开了吧就行了。他为什么要把他拉开，把他远离众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呢？这圣经通过这样的神迹，把神迹背后的一个信息要传给我们读经的人，传给我们今天跟随上帝儿女的人。我请问弟兄姐妹，我们耳朵聋的时候什么也听不见，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耳朵没有开通的时候，当然我们听不到很多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们听的事情太多，以至于不能听神的信息。比方说你谈重大事情的时候，你跟你太太、跟你的配偶、父母谈重大事情的时候，你在一个音乐会的场合下你跟他谈，可能吗？那些年轻人就狂热的不得了哈，那个声音呼天动地的，你那时候你能讲什么话他能听得见吗？你在体育馆里头各种的事情都有，你那时候你跟他讲什么话他也听不见，是不是？就跟讲重大信息的时候，耶稣通过神迹告诉你，你要远离那些嘈杂的声音，到一个地方来，他听你说话。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我下次会讲这样的信息。那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很做的一件事情，耶稣哈，把这个人拉到一边以后，圣经上说哈，他用手指探入他的耳朵，探入他的耳朵。我想大概是那时候耶稣啊，用两个手指放他的耳朵里头。你说为什么这么做？一句话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通过这个神迹的话，后人明白一件事情：上帝，你要真听懂上帝的声音，要开启你的耳朵。开启你的耳朵，挖通你的耳朵，因为我们听到嘈杂的声音太多啊，耳朵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污垢，也是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听不见牧人的声音。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这儿分享的时候，传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每天听到各种各样的烦躁的声音，心灵开始疲惫，心灵的耳朵已经开始疲惫，甚至关闭，没办法听到天上的声音。这基督用这样的神迹，不单单是医治一个耳朵不能听见的人，他同时通过这个神迹传递一个信息：你要听见天上来的声音，你的耳朵需要医治，你的耳朵需要挖通，你这样才能听得见上帝给你讲的话语。所以这段时间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分享啊，我们在传讲，我们是上帝的羊，我们怎样听耶稣基督的声音，跟他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跟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首先要挪走心灵当中许多的拦阻，你心灵的耳朵要开通。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你怎样把你心灵中的许多拦阻挪到一边。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会讲，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信息呢？我们有圣经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听上帝的话语？可是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真正是死的，好像不对我们生命说话。这是为什么说我们需要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下一次我就要分享怎么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怎么样来分辨是上帝的话语，怎么样来顺服上帝的话语。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你怎么样来挪走心灵中的许多障碍、许多拦阻，怎么样开通你心灵、开通你的耳朵，让你真的明白这是上帝的声音，耶稣基督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遇见你，因为我们渴慕见你的命，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里面的宝贝。离开你，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有。主啊，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面，你的面也实在是能被寻求的，因为你安待我们，你在我们中间。主，你除去我们心灵的拦阻，也开通我们心灵的耳朵，好像我们听见你在我们的里头对我们说话，就在我们的环境对我们说话，就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对我们说话。 更进入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好像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在引导我们，你与我们同行，你与我们同在，你这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你的面前，愿意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你的教导，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在宇宙当中，我们不是孤儿，在生命的道路当中我们不是孤儿，因为你与我们同行，你爱我们，你教导我们，你怀揣我们，主愿你开我们的心，挪走我们心里的拦阻，给你的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听上帝的话语，第一件事情要做，你的灵魂要苏醒。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哥林多我们读的哥林多书信里头哥林多这个前书里头，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读哥林多这个前书这个信息，大家注意一下，这儿讲到三个灵，三种灵，两种人，三种灵。第一个灵是什么？如果你把这个经文好好读一遍，第一种灵是什么？人里头有灵，是不是？我们人跟牲口不一样，牲口他不会星期天去做礼拜的，人的渴望神，向往神，所以人是有灵的活物，我们每个人都有灵。灵是什么？就是你生命深处最深的那个东西，让你之所以成为你的那个东西。我们才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你心脏换了，可是你还是你，你肺换了，你还是你，你肝换了，你还是你，你的里头有个很深的东西，实际上说那叫你的灵，那是你的小的 I am， 是你之所以你的那个，那是人里头的灵。这个灵在你的生命深处，有的时候处于一种沉睡状态啊。那第二种灵是什么？如果你读这个圣经的话，他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个什么什么灵，世界的灵。有人说世界的灵是什么的 Spirit of the world， 什么叫世界的灵？如果弟兄姐妹你读经，你知道圣经上保罗常常讲世界的神、世界的王，还记得吗？那就是指一种撒旦，一种黑暗的势力，它是个 spirit。 那还有一种灵是什么灵？是上帝的灵。那是两种人呢？哪两种人呢？一种人是什么？说血气的人。还有一种人呢，是属灵的人。那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里面就讲三种灵，两种人。什么叫属血气的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他们都是属血气的人，包括我们之前，我们也是属血气的。所谓属血气的人，就是自然人，你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亚当的子孙。亚当有五官，我们有五官，亚当有一种罪的倾向，我们有罪的倾向，没办法，人人都是这样，叫属血气的人。那属血气的人，说属血人之间是有些差异的，是有些差异的。有的属血气的人很聪明，有的属血气的人自然人呢，我们讲属血气自然人是一回事，一个概念呢，一个词哈。有的讲的东西呢，可能有些人能懂，有些人不能懂，但他们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有程度的差异，请弟兄姐妹明白这样的教导哈。属血气的人之间，自然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但这个差异是程度的差异，不是本质的差异。你知道，我记得很多年前，那时候我在纽约市哈，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我们中间很多人不一定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就是大名鼎鼎的研究机构。爱因斯坦当年就在那儿工作过，所以他的名字很响。我大概记得大概是举行30周年的还是几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有一系列的学术讲座。那因为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那我当然去抓住这个机会去听一些讲座。 有一次我们去听讲座的时候，他是讲到现代的物理学最前沿的一些课题，那大厅里坐满了很多人。那么我去听讲座的时候，我越听我越糊涂，一头雾水。我看他那个 projector 打在那个上面的 screen 上面很多东西跟马英没什么区别，对我来说啊很前沿，而且因为你知道那参加那样的人很多都是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物理学者，如果你们知道这个研究所的话你就知道啊。那我听的时候一听非常的糊涂，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啊，我们跟这些一流的物理学家们坐在一起听讲座啊，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幼儿园的学生，幼儿园的学生弟兄姐妹，我跟他们的长那个差异呢，他是一流的专家，我是幼儿园的学生，是小学生，差异那么大。但是我们的差异不是本质的差异，是程度的差异。我为什么讲这种话？如果我去上学，我去读书，我花20年，花30年，他讲的课，我大概基本上能听得懂。你们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同意不同意？同意嘛，是不是？那么这是程度的差异嘛，是不是？我多读点书，多做些研究，我的程度就跟他开始慢慢靠近了，我就听得懂他讲的话，是不是这样？这个程度的差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当你经过很多的次数的训练以后，对上帝真理、对十字架的认识，输血气的人对十字架真理的认识，不是一个程度差异的问题，而是一个本质差异的问题。就是你无论怎么样再聪明，你刻苦研究，你还是不懂上帝的道。为什么？因为在亚当里的人，属血气的人，一个自然人，你只能研究这个世界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所有属血气的人，所有自然人，他的灵是受另外一个灵支配的，那就是世界的灵所支配的。你讲世界的事没有问题的，你讲天体物理你慢慢就会明白的。我们中间很多人很聪明啊，拿几本书翻一翻，那很陌生的领域你也知道一点点，再过几年知道更多，是不是这样的？这叫程度上的差异，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面对上帝的十字架，面对上帝从上天上来的信息，你用这个自然人的耳朵你是听不见的。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一个程度上差异的问题，这是完全一个种类的问题，一个本质差异的问题。就保罗在写着更多前书的时候是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人觉得十字架不可思议？因为十字架对当时来说是愚拙，实在是愚拙，是笑话，荒唐。你现在对我们周围有些人讲十字架荒唐，2000年前的一个人死他还能救你，荒唐，你们这些真理性，是不是这样？那这不是差异的问题，这根本不是一个差异的问题，他不是不懂，他也懂啊。那有些人多一点圣经以后觉得，哇，这个耶稣上十字架是个了不起的人呢、啊，到此为止，再也不能深入下去。为什么？他的灵是封闭的，他用自然人的说血气的那个人的大脑永远也不能理解上帝的十字架，上帝的信息。怎么办？圣经说唯一能做的，一个自然人里头的那个灵必须要醒过来。怎么醒过来？上帝的灵一进来以后，冲了你的灵，你的灵就醒过来。一醒过来以后，对上帝的事就开始有兴趣了，慢慢就能理解了。也让我们今天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的灵已经醒过来。为什么？你开始认识了十字架，认识了从天上来的信息。你认识世界上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不一定需要圣灵在你里头来怎么引导你，因为上帝也给了你许多天然的那种禀赋，研究物理，研究化学，研究金融，没有问题。但是要明白上帝从天上来给你的信息，你的灵必须要醒悟过来， 就圣灵一进来，出了你的灵，一个人醒过来了。所以我们中间有些人就开始明白了，原来十字架是真实的，十字架是上帝拯救我们的一个记号。你开始明白，你的灵醒过来，你才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有些人只是醒过来而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认罪的时候，主啊，谢谢你救救我，谢谢你的十字架救救我，那只是刚刚醒过来，你的灵魂就像早上你刚刚醒过来还没有精神。有一个姐妹，当医生告诉她她可能是那一种绝症，可能是一种癌症，那个时候她在上帝面前就非常紧张。你知道人一直在知道在世界上的日子可能不多的时候，好像她全身心的，好像她就醒过来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姐妹就开始，她跟我讲，她说现在啊，我跟过去不一样。她什么不一样？她过去我也去做礼拜，过去我也去读圣经，每次我都说耶稣基督，谢谢你洗了我们的罪，谢谢你救了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谢谢你十字架除去我们的罪。啊，她说我当时就这么祷告的，我大脑开始明白，十字架是从天上来的，除去人类罪的。那这种人灵魂是苏醒，但是当他遇到这个医生告诉他他生了这个可能生了一个绝症的时候，他突然明白，好像生命在他里头突然立了一把，他明白十字架是为我而预备的，耶稣是为我而死的，他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好，十字架马上跟他生命进了一个关系。为什么？他的灵开始活了，而且活得蛮健康的。我讲这个道是让弟兄姐妹明白，一定要听神的声音，你的灵魂处于一种沉睡状态，你是听不见的。你再聪明，你的脑子非常好用，你也听不见上帝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在自然人关心这个世界的事情，你世界的事情一摸就懂，一研究你透，但对属灵的事情你不清楚的。你要进入属灵的领域，就是上帝的灵唤醒你的灵，你才能慢慢明白。如果我们的灵魂处于一种沉睡状态，弟兄姐妹，我们有办法听见上帝对我们的心说话。有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认为我们在世上读那么多年的书，我们是不是很好的训练，然后这么高的学位，什么东西我们不懂。弟兄姐妹，那是在所血气的里头来思想所天的事，你永远不明白。所以保罗说，说血气的人属灵的事，就是这件事情。就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只有上帝的灵唤醒我们的灵，我们才真懂属灵的事，真听懂上帝的话语。没有上帝的灵主公，我们在穷折腾。有的时候我们教会开始举行布道会啊，每年都举行两次布道会，我们请了很多的名讲员啊，很多的弟兄姐妹用各种各样传福音的策略我们都想过了，每次决志都不少人，可是真得救的人不多啊，教会没有增长，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增长？好像决志的人在我们中间人不多吗？不是说我们不要请灵讲员，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有一种传福音的技巧，不是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如果不是上帝的灵在人心中来促进人的灵，来释放人，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做得，因为属血气的人只懂这个世界的事情，这个是上帝的灵来唤醒人的灵，我们不行，我们真的不行。有的时候人讲话，你叫人家耳朵竖起来都很难，要人家说敞开你的心门，是不是？所以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知道，你要寻求跟神有对话的关系，对吧？我的灵是不是已经苏醒？如果没有苏醒怎么办？主，你怜悯我，求你的灵在我的里头，求你来唤醒我，求你来更新我，求你来触摸我，让我的灵能活过来。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在没有认识圣灵之前，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的灵被世界的灵所支配、所控制、所捆绑。他明白世界上的事情，他永远也不懂属灵的事情。知道，但是不明白。好像理由都懂，跟他身边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第一件事情，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在寻求这个真理的时候，寻求跟神有个对话关系的时候，听见上帝不听我们说话 寻求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常常提醒自己，我的灵是不是苏醒的？如果我的灵没有苏醒，主求你苏醒我的灵，让我真的悔改，真的明白。当你灵一旦苏醒的时候，你讲上帝的话语，每句话都能进到你的心灵当中。否则你讲上帝的话语，你没有办法听得进去，因为世界的灵在控制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听得懂上帝的话语。第二，你要听懂上帝的话语，第一个驱除的拦阻是你心灵的沉睡状态，第二个，你的信心要不断的成长。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啊，都是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居住的人。为什么？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不会来听到的，我们不会向神祷告的，我们也不会读神的话语。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什么时候圣灵开始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超自然的能力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在你信的那一刻起，真正的信，不是假信啊，不是假信，是真正的信。打开心门的时候，圣灵就进来了。圣灵一进来，把你的灵魂完全的苏醒过来。灵魂一醒的时候，人里的状况就不一样。一个人比方说他在沉睡状态的时候，你对他说话他没有反应，你请他吃东西他也没有反应，你叫他起来做事情更不可能，因为他沉睡，对不对？但圣灵当你唤醒你以后，你开始醒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在你生命中已经做工了，你的灵已经活过来，对上帝的道有反应，对上帝的工作有反应，什么都有反应。但我为什么说既然有反应了以后，为什么还有一个信心来成长呢？什么是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打开你的心门，像基督打开你的心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上面说，凡信他的，就是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他是他们全民就是神的儿女。所谓接受什么意思？打开你的心门，基督请你进来。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有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真正的信心有一个测试。我们看这句经文呢，这句经文讲什么？这句经文是告诉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呢？怎么知道你是一个信基督的人？怎么知道你有真正的信心呢？你回到这句经文，你看一看。我们上个星期四的晚上，我们有一个小的交通聚会啊，查经聚会，有些弟兄们在一起分享。当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很热烈的讨论。因为这些经文很宝贵，他教你什么？他告诉你啊，你可以自己看一看你里头有没有信。他一信查验一下你里头有没有信，有没有信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要查验一下你里头有没有信。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信呢？这些经文告诉你说，如果基督在你的里头，就表示你有信；如果基督不在你的里头，是表示你没有信心。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基督表示你没有信，没有信表示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开通，你怎么听神的声音呢？没有办法。我想这是我们刚刚信主的人都明白的一个道理。但是下面他接着讲一句话，他你不但要醒察看你里面有没有信，同时你要做一件事情，要 test， 要试验一下，看看你的信有多少，要试验一下。你怎么来试验你的里面有没有信心呢？弟兄姐妹，怎么样试验你里头有没有信呢？你可以试一试看。基督已经在你的里头就有信，基督不在里头就没有信。那我现在要测试我的信心的一个方式，就看基督是不是在我的里头。那我怎么知道基督在我的里头呢？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让你试一试，基督是不是在你的里头，或者在你的里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可以试一试。我举一个例子啊，你在家里的时候吵架是正常的事情，对不对？没有一家不吵架的，只有多吵少吵、大吵小吵的问题，结果家家都有争吵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一个秘密，因为人都是罪人，我们会去争吵。当对方向你变脸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你是里头有信心的人，对方向你变脸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当对方发怒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当对方破口大骂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当对方摔门而出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一般的反应很正常的，你向我瞪眼，我也向你瞪眼，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嘛，叫以牙还牙嘛，对不对？不要学的嘛。你先骂我，那怎么样？我长嘴巴干什么？就是吃饭的吗？当然我也可以骂你，是不是？就家中的战争就不断的升级嘛，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自然人就是这样自然的反应，人家说这自然就叫自然了，他就是这么反应。但是好了，基督是怎么反应的呢？当然像基督吐口水的时候，基督也没有吐回去，没有吗？当然鞭打基督的时候，基督也没打回去，没有吗？当然钉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基督说你钉我，我也钉你，没有吗？是不是？那这样有一个测试的标准，就当十字架的心理发生的时候，看看你的反应，你就知道基督在你的里头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你的信心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是不是？你比方说还有奉献的事情，一个自然人能占便宜就要占，我们不大可能去奉献。当然美国也会受到西方教育以后，特别是在一个基督教文化的一个背景下，有很多的志愿者团体，所谓的 volunteer association 呢，有很多的 volunteer association， 很多美国很多，这是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长出来的一个东西，大家自愿去帮助别人。当你加入一个志愿者团体的时候，你不但出时间，你还出钱。那这对华人来说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传统不是这样，是不是？哦，你慢慢明白了啊！我过去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后来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我要加入一个 volunteer association， 我需要做点事情，对不对？捐一点钱啊，到第二个层次了。到第三个层次呢，就很难了。为什么？你说十分之一奉献，或者说我就是上帝的管家，我所拥有的一切都要为神的国来使用，我们就很难了，是不是？是不是很难？这个时候就比较难。但如果是基督是怎么样做的呢？基督把整个生命放在父的手中，父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那我讲这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表示基督不在你的里头，你还没有得救，你还没有重生。你重生了，你得救了，表示你里头真的有信心。为什么？基督真的在你的里头。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占据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可怜的一个位置。你的里头就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比这个房间还很大。基督在哪儿呢？基督可能就在这个帘子的背后，可能就在这个背后。他跟你讲话你听不见的，为什么？你的注意力根本不在他的身上，是不是？他根本不是在你的生命里的中心的位置。基督是在那儿，但基督是在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位置上，不在我们生命的中心。这为什么说我们信心需要成长？他需要在我们生命都占据一个中心位置的时候，他一讲话我的耳朵就通了，我就听见了。本着基督在这个帘子的背后关在一个小的房间里头，我们是听不见他话语的，我们真的听不见。他讲也是白讲，因为我们听不见，我们注意力不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的信心需要成长，如果你的信心不成长，也很难听到上帝的话语。那我第一个是讲了，你灵要苏醒，当你灵正苏醒的时候，是表示信心的种子已经扎在你的里头，上帝的种子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你要成长，成长关键你要知道基督是在我的里头，但基督不是处于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光景，而在我生命当中站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一直要最后充满我的整个生命。弟兄姐妹讲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哇太高远了，因为我生命没办法。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走，基督占据你生命的中心，不是你吃亏了，而是你生命 要经受极大的祝福。你想一想，你夫妻两个常常吵架的人，基督徒，我讲基督徒不是讲非基督徒，我讲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占的位置很小，你根本不把基督当一回事。如果双方真的把基督当一回事，是生命的主，基督跟基督是不吵架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这样我们生命慢慢就能成长起来，是一个祝福。孩子在我们生命当中看到一个爱的模范，爱的榜样，他们也得到祝福。所以第二点，神提醒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也不断的来成长。所谓的成长，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讲的话我们越来越爱听，越来越注意听。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慢慢的慢慢的就成型了。这是保罗讲基督成型在我们的里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通常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基督种子在我们的里头，但是处于一种小婴儿状态，放在一个角落里头，把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感谢主，那很宝贝。如果基督不在你的里头，你跟基督就无份了。现在是需要成长，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第二点，第三点，第三点，弟兄姐妹啊，要接近我们的里头。很多的时候，我有这样的经历，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在怒气中的时候，当你争吵的时候，你听到什么声音？你跟家人吵架、同事吵架、邻居吵架的时候，你听到什么声音？听到什么声音？听到什么声音？似乎不可能，对不对？听到什么声音？只听到一种声音，那就是你自己的声音，恨死对方，希望对方，很多恶毒的话语出来了，对不对？如果跟配偶吵架的话，当年我瞎了眼，赶快走，或者怎么样？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声音出来了，但绝对不是神的声音。所以当人在处于一种怒气状况的时候，他听不见上帝对他说话。但是你的充满骄傲的时候，全是我自己，别人有什么了不起，你听到是自己的声音。你抱怨的时候，你也听不见上帝的话语，听不见。因为什么？你的里头声音太多。如果一个人里头嫉妒、虚荣、狂妄、怒气，他的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就是没有上帝的声音，应该听不见。我们中间很多人生过气的，生过气的人都知道，那个里面声音有多大，可以淹盖了所有的声音，只听到一种声音，恨死对方，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里头没有把它洁净的话，你纵容这些罪恶，你不想去面对它，你没有办法听见天上来的声音，上帝的声音，你没有办法。所以大卫讲过一句话，在圣经里大卫讲，大卫说，我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的眼前，悖逆的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必有沾在我的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我不认识。今天大家注意，这个大卫讲这个话很有意思。大卫讲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喝这种化学饮品要激进肠胃嘛，是不是什么芦荟水呀、还有什么汤啊，常常帮你激进你的肠胃我觉得如果好的话，你就可以激进自己的肠胃。大卫在这儿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一个法则可以激进你的灵魂。灵魂一旦被污秽，你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因为里面处于一种黑暗状态。就大卫在这儿告诉你三件事情，一个比一个深。第一个声音是什么？他邪僻的事我们摆在我的眼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每天都会发生。你打开网络，世界上新闻当中至少有八条或者是六条讲的都是邪僻的事，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看看那八卦新闻，你打开试试看，全是这些东西啊，没有什么好东西。好东西呢就不上新闻了，你知道是不是？那邪僻的事你不能阻止它发生，世界上每天都发生这些邪恶的事情、邪僻的事情、扭曲的事情、低俗的事情、庸俗的事情、不低级的事情，我没办法来拦阻它。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这些邪僻的事情常常会跑到你的眼前，摆脱不了它，它纠缠你的心思意念。什么意思啊？ 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或者你家里有人，周围朋友有人，他被网络所缠住，被事情所缠住，这所有的那些悲诉的 image 就常常摆在他的眼前，他看到的就是 image， 想到的就是 image， 就是这个形象，他怎么可能会听到上帝对他说话？不可能的。你看到杂志邪恶的东西啊，一些我讲低俗，不是说一些健康的东西，它会影响你，因为邪恶比良善更吸引人，你要明白这个真理。为什么？因为我们里头的心并不高贵，邪恶的力量往往比善的力量更大。我不是说良善就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但人里头有一个犯罪的倾向，对恶事记得特别清楚。就大卫第一件事情说，邪僻的事我们摆在眼前，不摆在眼前，意思就是说我不看他，我远离他，因为我知道我软弱。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被网络缠住了，巴不得主叫你明白已经到了，不把这些东西摆在你的眼前，让他休息一段时间，你也休息一段时间。第二件事他讲什么？他说被有利的人所做的事，我生恨恶，不站在我的身上。你周围的人不都是高尚的人，你的朋友中间不都是高尚的人，他们做的事情可能让你落后，告诉你有很多的利润可赚，有很多的好处可赚，最后你的心慢慢就被他俘获了。就大卫说，恶人做的事情，不做的事情，我不容他站在我的身上，我很明白我行事有个法则，我不跟他在一起，这个事情跟我无关。第三件事情，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阴谋我不知道。这个大卫讲这个话什么意思？ I will do evil now. I will know nothing of evil. 他讲的意思不是说对世界上发生邪恶的事情，各种各样邪恶的东西我是无知，不是的，不是说我一点不了解他的信息，不知道他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他讲我完全不知道的意思是说，他讲自己弯曲的心思，讲弯曲的心思我被远离，就是我心里头不知道各种各样的邪恶，我心中不思想这些邪恶的事情，让我的心思想上的不到。如果一个人真的这样做，弟兄姐妹，你的灵魂慢慢被圣灵所洁净。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主啊，求你来洁净我。神是洁净我，弟兄姐妹，圣灵是洁净我，但实际上同时告诉你要自洁成圣。你在神的面前，主啊，我愿意对付这些邪恶，对付这些罪恶，好像我的里头真的变得洁净。我喝芦荟汁啊，芦荟水来洁净我的肠胃，保护我的身体。我现在主你要帮助我，让我保护我的灵魂，对灵魂来谨守。当你里面洁净的时候，里面烦躁的声音就少了很多，你家中的太平很多，你也慢慢听见主对你说话。第四点，最后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要预说你的心。我这个不是对非基督徒朋友讲，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知道我们常常心很硬，心门关闭的，啊，上帝道一进来就把他弹回去了。有些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的心门是关闭的，你冲上了心门，他有很多的理由把你驳回，啊，有很多的东西把你驳回。有的时候就想到心门呢，在后面有很多的大石头在挡住这个心门，你讲什么都进不来。那于是呢，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心门可以出这种状况，我们找很多的理由来拒绝这个福音。但是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弟兄姐妹，我是讲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追求与神的同在的关系当中，与神对话的关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门也是关闭的。特别是信主时间一长的人，往往心就越硬，往往就越麻木。为什么？已经习惯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变得非常的犬儒，信仰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听到专家， 我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段时间我就落入这种可怜的光景当中，跟神的关系就非常的疏远。你知道我花了不少时间去读经，去研究神学，也读了一点世俗的东西。有的时候你知道的多会让你谦卑让你变得狂妄，心门变得很硬，心变得很硬，也变得很冷漠。如果相对于挥手的弟兄来讲道，我就分析他，因为我是听到专家了，是不是？什么样的道我没有听过，什么样的理论我不知道，他一出口讲道我就知道他这个理论从哪儿来的，他的观点从哪儿来的，我也很清楚。那挥手的弟兄他一讲道，我心里就叹息了。为什么叹息？因为他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道讲的还不如我们中国王阳明的理论那么深奥，那么伟大。我讲我当时的光景，中国有个哲学家叫王阳明，是个军事奇才，是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大儒圣他的心学修身养性治良知很深刻。但我听到这些挥手的弟兄们讲到的时候，我说你讲的理论呢根本还没有超过王阳明的水平，我说这个东西也是贬低上帝的道，我不要听。我心门就开始向他关闭了。但我在听了别人道，你知道我们华人中间有个大牧师，他喜欢讲哲学的，大家知道这个大牧师的名字吗？是不是到哪儿去都要讲很多的哲学？他一讲的时候我心门也关闭了。为什么？我叫他是半路良亭半路出家，对哲学一知半解。为什么？我是专门学过的，他是道听途说的。那你讲的东西半生不熟的，对一些不懂哲学的人你讲一讲，蛮好，很深刻，懂哲学人觉得你是知道皮毛。那一听的时候你心里又关闭了。你想想看，那这个也关闭，这个也关闭，你的心门向谁敞开啊？都不敞开了，你的心门就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只听自己的声音。你怎么能听到主的声音？也就是说，神通过一个人，通过他的话语，他可能就来教导我们，可是我们有个受教的心。所以信和耶稣基督的人要约束你的心。什么叫约束你的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心有的时候变得很松散，本来它远远就约束你的腰就像一个衣服一样。过去的古人穿衣服不是像这样的嘛中间是个带子嘛，是不是？如果不是这个带子呢，这个衣服就很松散，是不是？甚至羞耻都会敞露出来，是不是这样？那圣经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说，如果你不约束自己的心，你的心就越来越放纵，越来越松散，你没有办法来听见神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心很松散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你心很松散，一会想到这儿，一会想到，都很难注意力很难注意力集中，这个时候你什么也想不成，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的心在基督里头慢慢成长的时候，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们平时听到专家什么都懂了，一开口他就知道下面讲什么，没什么好听的。想要我公司里那个事情吧，那这样的话你神越来越远了，弟兄姐妹，我们心慢慢的荒芜，慢慢的荒芜。圣经上比喻很清楚，你的心就像个葡萄园，葡萄园到最后里面长满了杂草，长满杂草一段时间以后呢，狐狸也进来了，老鼠也进来了，你的心就变越来越荒芜。那个时候上帝的道，上帝的种子在你的里头就没有办法的生长。就是要说你要约束你的心。实际上还有一句话说，很多人终究常常听到终究不能明白，什么道理啊？他除了心阴影以外，他心中有很多好奇的心，他不知道什么真理上扎根，他要听些新鲜的东西，常常要听些好奇的东西，他会满足他的好奇心，不是在什么话语当中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来亲近神。这有神意特会，你赶快呼啦啦全去了。那有人说预言，我们赶快去了。预言在你身上应验没有？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但是常常学到，终究不能明白，在生命上就没有长根，对你心灵的土壤也没有好处。所以，大家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在听神的话语，在跟神经历一个对话的关系，让我们来洁净自己让我们想到这些事情，像我们这个灵魂要苏醒。就让你叫我的灵魂来苏醒让我信心要有成长，你 也让我要自我洁净，靠着主的灵来洁净我们自己。然后呢，要约束我的心，不要让它放纵，因为心容易放纵，你必须要面对它。主啊，让我立志跟随你，你圣灵在我的里头帮助我，让我立志跟随你。最后一段经文，这是今天的，你们打到海报上面去了，大家可以看看诗篇第69篇。好，诗篇第69篇，诗篇69篇30到31节，大家一起来读来。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伟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谦卑的人看见了就有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心苏醒。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求的人。我特别请弟兄姐妹讲了32节的后半节，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人呢，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好，我们就说这些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来苏醒。有的时候我们献祭比较容易了，要遵守一个宗教礼仪也比较容易了，但是要让你的心里面真的对神有赞美有歌唱，这个神是我的神，是我可以跟他沟通的神，可以跟向他祷告的神，他是向我说话的神，你跟他建立这个活泼的关系，你的生命真的改变了。所以他照一句话说，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我们心不能处于一种沉睡状态，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不能沉睡。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我们是信你，你救我们，你要爱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主，你要住在我们的里头，要对我们说话，主，你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杂质，一切的垃圾，一切的罪恶，主，你苏醒我们的心，你苏醒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慢慢的长大，好像耶稣基督你是充满了我们的心，充满了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除去这拦阻，谦卑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为大，愿你为圣。我们中间生病的，主，我们恳求你伸出你的手来施行医治。我们生活中没有各种困难光景的时候，主，你带领我们走出这些阴暗的光景，让我们晓得主你是我们的神，也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愿你得荣耀，愿你得尊贵，愿我们一生俯伏在你的面前，向你说，我的主，我的神，我愿意听从你，愿你向我说话，让我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爱你，跟随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